师傅好，
啊，您好。
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周日的晚上，师傅的奇说奇闻答疑直播时间已经到了。今天晚上有六位师兄来协助师傅回复师兄们的问题。
欢迎六位。
每次啊，都有新来的师兄，我们跟师傅们说一下，周日、周一、周二三天晚上啊。7点半到9点都是师傅的奇说奇闻答疑直播时间，师傅们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跟师傅啊交流。我们是通过腾讯会议直播的形式啊，通过开麦的形式啊，语音互动来跟师傅交流。如果师兄们不方便开麦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文字打在聊天区域或者是问答区域。我们有师兄不会开麦的话，您可以说一下，我们可以协助您开麦。还有一点哈，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话是要求师兄们地名加实名来修改您的名字的啊，大家不要以网名的形式在这里出现。请大家有问题可以开麦上来啊。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跟师傅交流我们自己修行上的一些心得或者体会，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观点啊，都可以上来交流。好，周师兄
啊，师兄你好啊，齐师傅，师傅好，久闻师傅的大名，恰好嘞，我和师傅还是老乡，我现在在郑州，我接触这个心中心法以后，很长时间想和师傅交流，请师傅开始一些问题。现在呢，我具体有两个问题，麻烦师傅给我开始一下。
好吧。
一个是，从我现在，因为我还没有正式修行这个心中心法嘛，我现在只是在学习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结合我平时的打坐。但是我的理解，看看是否正确。心中心法呢，我看都强调这个心念耳闻。我的理解应该是心念耳闻是把念佛法门和耳根圆通法门两个法门结合在了一起修。具体说来，我的理解，心念耳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心念，相当于修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另一个是耳闻，相当于修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所以说，心念耳闻相当于同时修炼了大势至菩萨的念佛法门和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这两个法门，但是佛祖教导我们要一门深入。这样说嘞，心念耳闻是否违背了佛祖一门深入这一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先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吧。
不是这个意思，心念耳闻不是这个意思。原本说持咒啊，应该是口念出声的。但是我们打坐呢，通过口念出声太累了，仅仅是一个不累的方法。好吧，那口不念了啊，就不累了。怎么你听出来？主要重在耳闻，注意是听见的，不是你念出来的。这样呢，它就不累了。主要是解决一个时间长俩小时啊，念两个小时很累，就解决这么问题。这叫金刚尺，金刚尺就是心念耳闻，就是它轻松自然。他不累人，咒语也在，但是有轻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存在什么两个法门的问题，不存在两个法门。
那谢谢师傅开始。那我再追问师傅一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心念耳闻的重点是在耳闻上？实际上根本
听闻不是念出来的，听出来的，这样就不累了。
对对对，
注意听闻就是耳根嘛，是耳根。注意听，就这个。
等于说，重点基本上还是修了一个法门，就是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
这样理解。
嗯，
就是一走这个它不累，可以轻松的持咒。
对对对。
契合这个，那是你的发挥，你愿意那样发挥就那样发挥。我们这个呢，这个心念耳闻的法门呢，并不做那个解释。但是你这个发挥很好，你也可以发挥，你不能这样一联系上就 产生别的结果，好像有两个什么什么，哪有这些结果，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是是是啊，我只是理解，只是看看对不对，这样说说，请师傅开示一下。那等于说就是说把重点就放在耳根法门这样。
我们那个这个就是这个金刚尺啊，不像你所说的那样，不是你理解的那样的事儿。
那等于说我们心念耳闻的时候，把重点就放在耳根上，就是说放在耳闻上，是吧？
这样讲话不是不对，这个一直又有问题了。听，告诉你，我是听见的，轻松自然，别的这啃这个那么重，啃那个啃那么重，你啃那么重才就有理啊。过年天命嘛，出生念按说尺度是应该，口念出生念，这应该是这样的。但是这样俩小时太累了啊！好，我们来一个不累的方法，不用念，用听。我这不念了，口不念心念呢。我的耳根注意听，这样轻松，它不累人。这样从这个角度，
那师傅
什么这个什么对比上不结合那个不结合那件事。
那这个你讲我们
不累就这个事
儿。哦，师傅，那我再问一下，你讲这个心念耳闻的时候。重点到底是在放在这个心念上，还是放在耳闻上？
一个不累人的方法而已，没重点，没有什么重点在那，没有那些重点。别去那样去分一条条的分析的，没必要分析的。我们这样不累，按说应该是口念出声，应该是这样的，口念出声最舒法，最好。但是他太累人呢，好心念耳闻吧。就是这么一个事儿，你别在那去分析个什么，弄个样样的事儿似的，别这样弄了啊！
我主要是考虑为啥这样行，我是考虑不是因为佛祖教导说是要精神。
你考虑，你考虑是你的事儿，我们金刚尺不是你那个考虑，没有你那个考虑，但是挡不住你考虑啊，那是你的事
儿。所以说，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嘛。
咱啥开示一下，我们不过是太累了嘛，就想了一个不累的方法，没那么多文章可做。
那我感觉还是两个法门一块修了呀。
这不，我不刚说了，挡不住你这样想啊，那你就想着吧。
那这样就是说不是违背了佛祖这个一门
心。想跟我们的心念上或者毫无关系，但是挡不住你这样想啊。
那你想心念而问的时候，到底把重点放在心念上还是而问？
我们这没有重点，我们这不过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方法而已，不像你那样样样的去分析重点。我们从来就没考虑过重点怎么，没考虑过这问题。但是我挡不住你考虑啊。
行，那谢谢师傅开始。那我再咨询师傅第二个问题。我是每天早上双盘一个小时，有好几年了。最早修的是安般念，开始几年的效果比较明显。后边按我的理解不一定准确啊，师傅。大概是修到知的时候，就是说那六妙法门数岁知观幻境。我的理解是，大概我修到了知这一阶段的时候。
你说那是天台止观？
对对对。
讲的是止观法门，我们这个打坐不是用止观，不是用天台止观法门修行的，不相干。
我知道，
也就是与心中心法的结因持咒念咒做打坐结因持咒不相干。天台止观当然那是修天台宗的，当然很好。修心密不用这个方法，不用天台止观的方法，不用数随止观环境，不用这个方法。
我知道，师傅，我后边我讲一下我。讲这个是个引子，我主要是后面我身体上出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傅，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因为我修这个止观法门，安般念修到这个观的时候遇到了瓶颈，恰好这时候开始听这个楞严经了，于是就转修了这个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但一直呢不得进耳入。这时呢恰好这个家里面老岳父过世了，为老人家念佛祈福的时候。开始修念这个念佛法门，一段时间以后，恰好碰到了个心中心法，开始这学习观音原因上师的这有关这心中法的有关知识，但因自己的目前的条件和机缘不成熟，所以说也一直没有观经，所以说就暂时来先按照原因上师的开始修这个六字大明咒。 在期间呢，我这个这几年期间，我身体的浑身上下从里到外经历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调整反应。因为我同时呢，最早是练太极拳，现在也练，但是呢，我基本上都可以确认这是练功的这个正常反应。包括这已经伴随了我好几年的这时断时续，有时严重，有时好一点，有时轻一点这打嗝。但最近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上楼或者坐起来比较急的时候，或者说有激烈运动的时候，会感觉到短时间，估计就是那个一秒一两秒的时间头晕。基本上哎，如果说暂定问问事儿，调整一下呼吸，就能恢复。每当出现这种现象时，基本上都伴随着打嗝。但是呢，不是每次打嗝都出现头晕，就是这一段偶尔有出现。我以前基本上都能确定我这个身体的反应是练功反应，但唯独这一次呢，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练功的正常调整反应。所以说，请师傅来看看，开始一下我这到底是啥情况，下一步阶段来。
你修的并不是心通心法，我就是有我的看法，也没有参考价值。我这很有局限性啊，局限于修心通法的。如果不是修心通心法，我的话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你师傅毕竟是
您参考我说的话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我这局限于修心通心法。
我知道，我理解师傅说的，但是你师傅毕竟是修行了几十年的这个大德，所以说你经历的肯定非常多，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
很差劲的，
是不是太谦虚了？太谦虚了。
我在这说这个主要是学佛要早，是就那一个以前的事儿，谁要是问起来，我这以前的事儿回忆回忆说一说。要论修行，我是不行的，不如你们。
也是，是不是
太差劲了，兄弟？
因为我这个。了解这个心通心法以后，学习的这有关知识，我网上也搜一下。所以说搜搜，我说这因为原因上是已经圆寂了。所以我搜一下，是现在可以向哪些师傅们可以学习。这个我网上搜了以后是师范弟子，介绍了很多。首先提到就是齐老师，所以说我就问你的大名。恰好我给齐老师我看有缘分，恰好是老乡。我看齐老师家是这个安阳的，好像是不是齐老师？
何必？那不跟安阳搭界吗？何必
啊？是呀、啊，所以说我是原来我一直在网上搜，我一直找不到这个你的这个联系方式。我知道你家是安阳的，但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这个。
跟安阳的不是安阳的，跟安阳搭界。
哦，那是哪个地方的呀，齐老师师傅？
就是鹤壁市的。
哦，鹤壁市的。
对，鹤壁市。
哦，我平时在郑州，那离得更近了嘛。
对呀、啊、对呀、啊，鹤壁过了新乡就是郑州。
是，所以说我过去很长时间，我想找到你的这个地址联系方式，我想知道你现在在哪串发。我因为我好像看到你在北京。
在鹤壁了。以前在鹤壁，怎么不在鹤壁了？
哦，不在鹤壁了是吧？啊。
那我在北京现在。
啊，我知道，我听说你在北京，所以说后来恰好是前一段我加一个学习群。群里面哎，给我说这你这个是周五有这个楞严经的开始，然后这恰好这今天早上他又给我推一个，今天晚上有这个交流开始，哎呀，我很高兴，我说给师傅啊请教一下，师傅，
那你讲吧，你讲吧啊，
那个我是下一阶段，我是现在目前不是因为暂时条件具备，我是暂时现在修这个六字大明咒。我以前是你不我讲到我那个经历，是学佛这几年的经历。目前呢，现在就基本上就是以这个早上每天早上双盘一个小时念这个六字大明咒，接住这个莲花印。然后我说到再创造一些条件具备了，我就开始也正式学这个
法了。修行嘛，不要求非要整个盘腿，对于腿没有要求。
嗯嗯。是啊，我看他单盘、双盘、三盘都可以，是吧？
你是重视双盘的？
我是恰好不是原来打太极拳，后来机缘巧合就进入佛门，开始这个。
法不怎么要求腿，双盘不双盘，单盘不单，甚至不草盘都可以，连草盘都不算，就那都可以。你看那个祖师开始就有啊，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没在坐上那个腿，在地下了。这也
是，
那草房都不算。
嗯嗯
嗯，那也可以。怎么修行中心法不要求腿。
那师傅啊， 那我
是没限制，可以双盘，可以单盘，可以草盘，连草盘都不是也可以，都可以。
是啊，是啊，是啊，嗯，是啊。那个，我准备这个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到北京去找师傅，去看看师傅，请教师傅，让师傅灌顶这个新龙心法。
我都好多年不灌顶了，你找不？因为现在灌顶的各地都有，有很多人灌顶。你在他那灌顶，我承认是我灌这里，是我让他灌顶的。你不是在河南吗？河南就有灌顶。
哦，河南我找谁比较方便，师傅？
这里的我瞧瞧，这里的这里有200多人吧，这里都一定会知道。你悄悄告诉你们私聊吧，他可以告诉你怎么去灌顶，好吧？
哦，行啊，行啊，师傅。师傅，那个我方便问一下你的联系方式不方便？
现在我们在正在联系吗？正在联系着吗？
是，我说，回头有机缘呢，我到北京去看你，看望师傅。
那不可能的，不要说是你，是你河南跑到这，北京的人他都不知道我在那住，我都不当的，我家里根本就不接待这种事。我这有特殊情况，不在家里接待。
啊，理解。
就是北京有个事儿，是他来车把我拉走，在别处。
嗯，
有的时候就是在宾馆，有的时候是在那吃饭。
嗯嗯嗯嗯，
就是我家里不接待任何人，包括北京的人。
嗯嗯，
别考虑来了。
哦，我想着有时间到北京去了，去看看师傅。
那你到北京有你的别的事儿，这我就干涉不着。你要是来，你不打招呼来了，到时候。那你白跑一趟，你别埋怨我，你见不着的，我不会告诉你我在那儿住，不可能告诉你。你问别人，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就像现在这里有200多人里，可能个别有几个知道我在这儿，但他不会告诉你。
哦，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好不好？
那你说我如果说在郑州想找看看哪位师傅，
郑州肯定能灌上顶，在这不出郑州市都能。但是郑州找谁啊？你说我知道不知道？我知道，我但是我不他的电话号码我记不住，光个抽个人名也不管用。有你打听吧，郑州有人知道。现在这200多人里就有人知道，你们私下联系吧，好吧？私聊我。
就是在那个交流群里面是吧？啊，
没有的，再加上即使这个交流群都没有，你怎么听到新东新法了？你不是在郑州听人说的吗？就那人都知道郑州这冠军。
我是在网上知道新中心发了，现在是
网
上方便。
网上问他也能问出来，但是我不是不知道人名啊，我是没有记录下来联系号码，电话号码我没记录下来咋联系。
人名叫什么呀？
光告诉你个人名也不管用，再加上我们在这儿就不提人名，要偶尔就是没办法提了人名啊，马上就声明这一段掐掉啊，不能在网上传播。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公布问答的时候，应该把人名去掉，不应该在网上传播。
因为我想找现在是不知道去找哪位师傅比较合适比较好。
我不就说了，你这个问题是私下聊的问题。
行，好。
这里200多人里，可能有人知道，他可能私下里告诉你。
好的，好的，理解了，师傅。
这是私下联系的，我们在这不公开说这个事儿，这是私下联系的事儿，好吧？
行，谢谢师傅开始啊。
阿弥陀佛。
好，谢谢师傅。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师兄，赵师兄，请开麦。
师兄好，老师好。
您好。
我今天想问的是，就是把习气除干净了才能成佛吗？
你这个理解有道理。你说成佛，对对对，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所说的成佛并不是把习气除干净了，是因地佛。你说的成佛可能就是果力佛了，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那是的，你说的就对了。要像我们说速开智慧成佛，成什么佛啊？成个因地佛，那这时候习气还早着嘞，还没出习气来。因地上的佛不是果力的。
哦，那法身成就是什么佛呀？
法身成就是什么佛不存在的这个问题，你这样联系是有误解的。
啊，
法身成就就是见性的意思，啥是法身成就啊？
我理解的是
佛性是同一个东西，不同的名字。
嗯， 我理解的是那叫那叫什么什么叫明心见性，哦对，明心见性就是见到法身。嗯，
对，对，你说的对，你这个说法非常好，说的对，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到法身了，一点没错。
对，但是法身成就，这个成就是
法身成就指的明心见性，有时候说把它说成是法身成就了，别在意这个说法，不要在意这个说法，这说法不重要，知道它的意思就行了。它的意思，法身成就什么意思啊？啊，一般是指明心见性。
哦，他人就算成
就名词啊，一般是指明心见性。
啊，好吧。好，然后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因地佛的路上，那每个佛它都有不同的特性，这个特性是
每个佛都有不同的特性，这个话我听不懂。
啊，
这从哪儿？你听谁说的？每个佛都有不同的特性，像这种说法你是听谁说的？
我自己理解的。
哦，我说呢，怪不得呢，我说咋回事了？咋能这样说话呀？那好吧，那你理解的我也被他说了，那好吧。
那因地佛和果地佛有什么区别？一个就是有
什么见性成佛，愿此生速开见性成佛，这说的就是因地佛。果地佛就像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佛，那就是果地佛。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我问完了。
好的，吴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师兄好。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今天看那个就是音频的时候，老师答疑，就是因为我是念往生广教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说那个就是龙华三会那就参加不上了，我就想我说这个时间是假的，怎么能参加不上呢？我就不明白。
谁提到这个啥事啊？
不是，那老师是你说的呀，你说那个一夜一日太时间很长的。
还好有这意思了。那不是我彻底说错话了。
这次有一个答疑里头我听的，就是那个
你能不能找到我呢？现在
能找到我不会发呀。
找出来以后如果是错误，我得纠正错误啊。我说错了，我得纠正啊。
我不会发上来，我倒是能找着，但找着之后我不会弄。
这样，你找出来，你告诉李华去，他发上来。
啊！
你告诉他李华，你们联系。
啊！我知道。那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即使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也可以回来，就是参加那个就是龙华三会呗，就是
往生西方极乐回来参加龙华三会，你这是啥概念呢？
我因为我想往生念往生咒嘛，念往生广咒，我因为我想去极乐世
界
嘛。
你要参加啥往生这个龙华三会啊？参加啥龙华三会的？
那个我还想跟那个弥勒菩萨一起来
参
加
啥龙华三会啊？再一个，
那个就
是、你能赶得上不能赶得上啊？你知道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一天一夜是我们的多长时间？你知道吗？
啊，对呀、啊，这老师这不你说，但是时间不是假的嘛？那咋？这个我就不明白嘛。
被任意来了，他假就这个假就被任意来了，你这概念有问题。
不是，他时间是假的，那我就是去了之后，那我他怎么就参加不了呢？
这是啥概念？这什么逻辑啊？时间假的他就能参加了，这什么逻辑？
就是有神通嘛，不是？就是想，比如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但实际上那个时间跟我们不同频，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我们这几个大劫就过去了。
一个大劫就是
啊，一个大劫过去了。啊，那我们那个到时候。兜率内院的师兄下来龙华散会的时候，他也师兄也不想错过，他想在从极乐世界在龙华散会的时候他也能来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
不能啊，你是想的就是你是想象的太，我都那不都是基础啊。你看还来到极乐世界了，还说啥龙华散会的事啊？就不用说龙华散会的事了。
那他那个就是你像那个就是有个觉明菩萨，他不是隋朝人吗？那他怎么去了他就回来了啦？
也明不知道咋回事啊，我不清楚了。你说这个
西方确旨里的就是他有一个觉明菩萨，他不就是反正有这一段公案嘛。
哦，我你介绍介绍，我听听是咋回事。
他就是他不就是那个就是他的弟子，然后他就是一直他就看回来之后他指导他的弟子嘛，然后他就说我是在什么时间，这就是我这个已经我就是再来人，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但是我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没听到过你说这个公案，我不知道
啊。那你像那个智者大师，他就是那个就月经的时候，他不就安然入定，就参加那个灵鹫山的仪会。要就想，我就想，我这时间是实际他没有时间嘛？他那阵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会不还没散吗？
那个话是这么说的：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这么说话的。
啊，见着了，他
听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是吗？你看看查查是不是这样说的？
啊，是见。
我不知道你咋理解这种话的。
我以为他就是他本人，他也就是他去了，他参加了。
要我说呀、啊，我都不像你这样理解。我一听他说“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灵山会2000万年前的会，那是2000万年前，那时候是“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要我理解是他感通了。你说的他参加了，我的理解是他感通了，有感应，有感通，契合了。
啊，
这么理解。
那明白了。那老师这个问题我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听一个老师开示，就是说那个因地佛是真佛，但是果地佛呢，只有因地佛是真佛。
果地佛都假的，果地佛是真的了，这真有意思，颠倒了啊，说的是颠倒了。因地佛是假名，不是真佛，是因地的。
啊，是这么这样的啊，那
刚好说颠倒。
我说颠倒了。
颠倒了
啊。那老师，那我就明白了。那好，那老师我就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嗯，
啊，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啊。
马师兄请开麦。
周老师好。
您好
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邱老师，就是这个法池啊，这个怎么理解这个法池啊？
什么
法池？
你怎么了？
我说应该怎么理解这个法池？
法池用理解一下，为啥要理解？我不知道你这个法理解法池有什么用啊？
就我可能有对这个法池的执着吧，我想理解它，然后看怎样才能够放下它。
我还没有听说过怎么理解呢，我这个你把我难住了。呵呵，没考虑过怎么去理解它的咋回事啊？
师兄，你说说你的具体问题。
我这个是我一下没有适应他的话，别的师兄你抛抛言我听听。我可能我一想，哦，原来这么回事，我也可能适应他。请别的师兄给抛抛言。
就是我在看经书常看到一些，就是什么什么有我执和法执这两种执着都不对。那我执就是。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嘛，是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执的意思是执着有我，本来对嘛，他执着有一个我，他认为有一个我，这就是我执。我执有两种，具身我执和分别我执。分别我执，先说分别我执，除了第六识，其他的七个识都不会分别，所以分别我执就是第六识思想上的事儿。他由于他的分别取舍认识归纳总结，然后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错误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个肉身是我，这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这就是分别我执，具生我执，不是想出来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它就不是第六识的事，它是第七识，横之第八识的见分是我，这就是他并不是说这个肉体。没有肉体，他也牢牢的执着有我，就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不是两分吗？见分和相分，第八识的见分是我，他就错误的执着，这就是他是错误的，所以第七识非量，非量就是错误的认知，认第八识的见分是我，这就是错误的认知，本来无我，让他错误的给弄出了一个我来，原本就没有我。 本来我，结果由于他的错误认知，哎，就有了我这个概念了。
哦，那个，那戚老师，就是您刚才说到那个叫分别我执是吧？那个
究竟是认肉体，这个身体是我。
啊，这个是很容易发现。那么您刚才说那个第七识的
这
个七生，
七生我执，第七生我执是第七识横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当然，你说的那个很容易发现，这个不容易发现，倒是真是这样的。那个很容易发现，这个不容易发现，果然是这样。
这个得通过我们这个修定，然后慢慢的生智慧，才能够照。
也可以啊，
是吧？
也可以啊，也可以除掉这个我执啊，当然可以了。就是这个观照打坐，就能除掉我执。观照打坐除习气，就可以除掉这个我执了，是可以的。都是可以除掉的，两种我执都可以除掉，但不大容易。要是寄生我执除掉啊，是比较难的；分别我执除掉还较为容易一些。
嗯，是不是有？
要难归难啊，它是不是不能除掉啊，一定是能除掉的。
嗯嗯，哦，那就
怎么除掉？修行啊，观照打坐除掉。
嗯嗯嗯，那齐老师，我再总结一下，就是说我执的意思，就是说执着有这个我，这个我呢，就分别有这个是分别我执和俱生我执，对吗？
哦，你这样说，天哪，不是，应该是对的，但是你这么说，我总觉得这么说话的人都没有理解。
哈哈，
本本上看这个本本上有他才这么说，都不是理解的。你当然你这样说有错误吗？没有错误，我听的是没有错误。
啊，
没有错误，我理论上正确，本本上有，理论上正确，仅仅是如此，并不
是、啊、就是，
并不是你的亲身感受，亲身感受的人他不会这么说话。
啊，就是我现在还处在一个教条理解状态，是吧？
你得处于这个状态，得处于这个状态，是理论上明白、
啊，
就这个状态。理论上你说的对，理论上明白。
OK， 好的，我们戚老师，那戚老师那个法执呢？法执怎么理解？
法执是这样啊，本来无法，它执着有法，这就不是我的概念了。你比如说这样说吧。我跟你这样，我问你一个事你回答，直接回答啊。这咱们不搞那种推理计算，不计算，直接回答。怎么认识就怎么说，我就是这么干的。就这啊，我就问他，假如你没有心，假如你没有心了，现在你眼前这个世界还客观的存在吗？你不回答了，就是你没有心，外在世界它是客观存在的。是这样吗？就是问你这个，
应该没有吧？就
是有心没心什么关系啊？不关我有心没心的事儿，外在这个客观世界，它就客观的存在，跟我有心没心不相干，它就是客观存在的，是这样吗？
啊，
你认为是不是？
我觉得就是没有，就是没心，这客观世界对于他来说就不存在了，就。
那你给我说说道理，为什么这么说话呢？不用猜了，算了，不从这儿说了。你个说吧，你先说吧，我听听。不猜了，这个事儿不猜想了。
说啥，齐老师？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你忘了说啥？不是我执吗？
啊，
你不是提我执的问题吗？是不是说我执？
法执。
法执对法执，法你说法执，我是说这客观世界存在的问题。
我觉得是应该是就是甭管是有心无心，这个客观世界都存在，
这就是法执。哦，不是你解释法执了吗？这就是法执，执着这个法实有，执着客观世界这个色法实有，它实有吗？它实际没有。也就是说，你要是没有心，根本不可能存在客观世界，根本就没有。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你心里的相分。你第八，你的心不是第六识，不是思维心，不是你这个思维心，第八识的相分是你心的一部分。第八识的相分，见分是能见，相分是所见，能见的心和所见的世界都是你第八识的两分呐、啊。第八识有两分。都是
那齐老师，我可以简单理解，这个法执就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实有的，是吧？
嗯，你这么说又不对了。我就是说，这是执着世界是实际存在，这叫法执，这样说对。你说好吧，我定义什么的吗？ 这种话我就你知道只要是就是你强调一过头它就不是了，又有问题，这样说又有问题，为什么能找出毛病来，它就是有问题
啊。执着这个世界时有是法执是吧？
你不是说法执吗？我是拿色法的是有，这就是法执。
色法
都是虚妄的，都是当时即空的，这都不虚有
啊。就是执着这个世界是实有的，这是法执。然后其实是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心的这样一个投射，是这样吗？
你要讲是对的，但是你要这样啃死这个它有问题。我跟你说为什么有问题，我跟你说为啥有问题啊？何止是执着这个世界啊，何止是能信号是实有呢，何止这个呀。所以说你这样一定义好像只有这个了，本来是广泛的，你经过你这样一认定它成了狭窄的了。所以别啃死，明白这个意思就是吧，不要啃死，不要把话说过头，不要啃死。
这样你说一下。那齐老师您说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一个不是框死的，这样应该怎么去表达呢？
怎么表达？表达什么？
就是说，您说刚才我这么一表达，就是说有些狭隘的，就是说，就是应该怎样？那么应该怎么正？如果就是说正向表达，应该怎么去表达呢？
表达啥？你给我说表达啥？我就给你表达一下，表达什么？
就是刚才我说的，我说这个，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心的投射？那您这不说吗？就是何止是执着这个世界，这就后边这个本来它是广泛的。
怎么会是投射呢？分呐，它投射啥呀？这个世界是这个第八识的相分呐，它就是心的一部分。所以说，若人了知心，你只要了知了，知道明白啥是心了，那当然说的是第八识这个心，不是第六识，不是这个思维心。若人了知心，大地无寸土。哪还有大地？哪还有大地？哪有世界的？无寸土，那都是心，哪有土啊？若人了知心，大地无寸土。你要是认为大地这个土是客观存在的，你都不了知心，你不了解心的事，你不了解什么是第八识，什么是就是这个心，你不了解。
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啊，邱老师，就是我好像想想怎么说，就是执着一个法去修，是不是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老是假，你说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样是假的，借假修真。
这是借假修真是吧？
借假修真，那是假的。你说六阴六是真实的吗？也是假的呀。但是借假修真呢？我借这个假的，可以显露真心，修出来坚性啊，可以显露真心的，借假修真嘛。
然后最后就是。最后就是那叫法上应舍是吧？就是最后就是把这心中心就也放下了，这个法又放下了。
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是《金刚经》讲的呀，你得去看经文呐、啊。要是不懂那段经文，就看经解，《金刚经》的经解很多的，多参考几部经解。
这样。好，那齐老师感谢你，我就先问到这里，谢谢。还有一个齐老师，就是那个我们常说那个断轮回啊，那齐老师那怎样叫断轮回呢？
谁说断轮回啊？你给我找出原文，谁说了？
就是我们修佛不就是为了什么了脱生死断轮回吗？这六道轮回我们不想再六道轮回这么轮
回。也倒是也可以。断轮回不就是回了吗？这怎么理解也不用去理解，断轮回就不要轮回了，要涅槃，不要生死了，要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死的意思。把你这个断轮回换个词儿，换成了生死，不说断轮回，说成了生死，更明了，更明确。当然了，你断轮回当然就是了生死了，当然就会。
就是了生死，
就断轮回。断轮回说成了生死不就好解释了？
就是了生死，然后涅槃，是这样理解是吧？
涅是不生，盘是不灭，涅槃就是不生不死，生死和涅槃是相对的词，对着说的。
涅槃就是不生不死，那么了生死和
不生不死， 这
了生死
和这两个字是相对说的。
了生死和他这个不生不死是一回事吗，齐老师啊？
了生死不就是涅槃吗？生死了了不就是不生不死吗？
嗯，好嘞，齐老师，嗯，没问题了，感谢您的开始，谢谢。
师兄，
没有问题了，李师兄，
没问题了，好，
哎，
好，那我们下一位师兄，张师兄，请开麦。
老师好，师兄好。我又想起刚才那个问题，我又想起来，就是除完习气是几地呀？是比如七地八地，就算除完了吧？那时候，
我跟你有一个对应关系，我凭记忆记不太准，你查资料吧，好不好？有个对应关系，我但是我记不清楚了，现在啥对应了呀？对应几地啊？到啥情况对应几地啥？我记不很明。记不很明白了，你查资料吧。
啊，我还有一问题，就是不是说到了比如七地八地九地十地那时候就是果地佛了？果地佛是几地呀？
果地佛还不到呢，果地佛这个地上那不还有这个等觉妙觉吗？
啊，
妙觉那就是果地了。
那妙觉。那已经不能用几地去，
那就是究竟佛，就究竟佛的意思。
啊、哦，那已经离开这个地了哈。
对呀、啊，十地以上嘛，
十地以上
等觉菩萨。
之前的全都只要是地的，还全都是阴地。
你这个话听着别扭，这样说我都听着别扭。我说全是果地不行吗？为什么非要说全是阴地啊？
因为果地不是
你们出地，这就不说刚说出地第一个地，正了出地不算正果吗？正到出地上不算正果，咋不能成为果地啊？所以阴地果地别在那儿啃死，它是阴地就不是果地，是果地就不是阴地，别不要这么啃死了，不是这名词不是这么用的，好吧？
啊，好吧，那我没问题。
有三贤十圣嘛，三贤十圣别说哪阴地哪果地，别这样去弄了。阴地果地不往这上靠，不这样靠，不这样用。这样台阶一样啊，就是结位，正道的结位，那简单的用阴地果地说结位啊。但是哪个结位不能说阴地果地啊，全都可以说的。简单的说就是这样，阴地和果地这个词并不是说结位的。他跟菩萨的等级那个结位没有，不是说他的。
好、哦，谢谢老师，我再学习学习。我下了啊。
好的，师兄。陶师兄，请开麦。
师傅晚上好。
您好。
哎，是这样，我昨天有一个朋友，她老公，然后昨天我有见到他，因为他之前自杀的嘛。自杀然后救过来了，然后是他昏迷了，就是医院抢救了十几天，然后昏迷醒过来。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哪能有这么大的勇气去自杀？我昨天问他，我说就是你自杀完以后他跳海的嘛，然后我说你回来以后
还不起啊，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欠了那个钱了还不起他就自杀了，是不是？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去跳海，跳了以后然后人家把他救上来以后。
总得有原因，
他就是有忧郁症嘛，他有严重的忧郁症，他就是想，但当时他也不想害人。
让这个医生都看好他了，让他精神病院的医生看好他，他有自杀狂，精神病，这你没办法。
我不是要问他，
他
这个
看
好
他，他不看好他可能真去自杀。
我不是要问，是问他这个问题，我是想问他，就是一刹那他跳到海里那一刹那，他十几天那个昏迷，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人的死亡，就是人肉体的死亡？我是说他你肉体的死亡那十几天你是什么感受，是不是有个灵魂从身上出去了还是什么？他说他什么也没有，就觉得就是像一场梦，在里面天天都是有人，有一个医生想救他，另外一个医生不想救他，就是在这边挣扎，就是他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其他的另外一个东西从身体里出去这样。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就是我们本来我们现在信佛嘛，我们讲第八世最后我们肉体就是结束的时候，那个第八世是从身体里出去的，那这个第八世出去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到底
是死啊，死掉了。
就是我们这个死掉了，不是我们还有个第八世吗？我们这第八世，我们这个佛性去哪里？就是
你这么说的，地这死了以后有个第八世，是第八世立体以后是这句我世俗上说的死亡。不是说他咋这样死了以后第八世去哪里拿这样话呀、啊？
不是我们人就是我就像老人说的一样，就
不世俗世俗上都这样说的呀、啊，也不管是信不信佛，咱就说就是世间的人不都这样认为啊？
嗯，
灵魂立体了人就死了，不
对，我就说这个灵魂去哪了？
先不说去哪，先说什么是灵魂，行不行？
灵魂对我们信佛的人，我们就是佛性嘛，我觉得是佛性。
我说世俗的人，别说信佛的人，一等会儿说完了之后，再认识清楚一个问题之后，再说信佛的事，好不好？不是都这样认为的吗？灵魂立体了，人死了。
嗯。
要假如是这个像这个投胎啊，灵魂一投胎，这人小孩就生出来了。也就是说，灵魂去到身体里，人就活了；灵魂离开身体，人就死了，不是这个说法。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这个认准了灵魂是这个意思。这个灵魂的概念是世间的世俗的概念。咱再说，这个话像不像这么说法？你听一个话啊，去后来先做主公。为什么说呢？去就是死，死以后他就离体了，走了。这个活了就他先来了。就是人活了他先来，人死了他后走。是这个去后来先做，他是主人，灵魂是主人，做主公，是有这个话吧？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事儿？我们认识的是不是这样的事儿啊？
嗯，
啊，是他之后，我再告诉你，去后来先做主公，这是哪儿的一句话？我再告诉你，哪儿来的？八十规矩律颂里第八十说第八十的，第八十就是去后来先做主公。那么，原来我们所说的灵魂就是第八十啊，不错。我们所说的灵魂正好就是第八世。你刚才问的是什么？
我就说这个第八世去哪了。
这不就是了吗？我就回答你了。他就是世俗说的灵魂，他去哪儿了？
这当然我们
去哪儿的问题，去哪儿的问题，他离体了人就死了，他这个一附体人就活了，就不存在去哪儿的问题，没有你问这个问题在啊。
当然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我们
存在去哪里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开悟尽性嘛，然后我们这个第八世去哪了，但是我真的我们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状态去开悟了，然后就知道这个涅槃。
跟第八世去哪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儿、
啊。
也就是说开悟尽性根本不牵涉不到第八世去哪。你为什么要联系第八世去哪啊？
因为我
两个毫不相关的事儿。开悟尽性和第八世去哪是两个一点没有关系的事儿，你怎么这样联系的呀、啊，
我一直以为第八世就是我们佛性证到了，你自己能自由去往哪个地方？因为第八世
没有关系吗？就算你认为这个，就算你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为什么加上去哪这两个字啊？你只能说第八世是不是佛性，只能这么说，你不能说他去哪，你加个去哪干什么？第八世跟佛性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个佛性加上无明就是第八世，要没有无明的话，他都不是第八世了。佛性加无明就是第八世，存在去哪的问题，那有啥去哪？加上去哪这俩字干啥用？
但是你不是说就是要就是如果像世俗的世间的话，就不等于说这个是第二次就投胎到另外一个嘛？但是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想再六道轮回了嘛？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去哪？
不知道你的误解在哪儿了？轮回去的地方跟解脱去的地方不一样。
对，就是我就说我怎么样能做得了主？我身体离身体，我的这个佛性离开身体了，第八世离开身体，我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就是，我学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我就最后那一口气走的地方？
你要这样说，信什么地方能去啊？哎呀，这你妈的去净土啊！你看看，信什么地方能去啊？你愿意去哪个净土都可以啊。你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往生东方内院，东方净琉璃世界，你愿意去哪去哪？
那不是有信心的人才会能想去哪就去哪吗？假如我们这……
我告诉你了，修地四印，西方净土任你往生，没不是告诉过你了？心中信法第四印， 十方净土任你往生。
不是说那时候我们老人说的四大最后一口气，本来四大分散，那个人很痛苦的状态，你还能就连念佛的那几个字都念不出来。
你说的是四大分散。
四大分散，四大分散不就是开始离体了吗？我们的七八是离体了吗？然后这个时候还能就是自己能做得了主，说我想去。
做得了主，要把他修法干什么呀？要是修法都做不了主，修他干什么呀？根本没必要修。
就是不是担心他去不了吗？就是这个。
那你不修法，你当然要担心。你不修行，你当然担心。修行就有这个好处，可以自己做主。
就是那时候地煞分散的时候还是知道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修法在现在这个就是我们很用功的去修，就是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还是可以，就是说一定是可以做得了主，就是这个意思。
要不然修它干啥？不用修了，不修法了，反正也做不了主，修它干啥？
信心还是差了一点点，我所以感觉老是觉得就是有点。每天当然每天都是在修，就是好像这个努力就怕最后就是很难成功，就是这个。
那昨天要精进修行了吗？你说的有道理啊，就是你说这个道理啊。
但是我现在就是只能保证我每天打两个小时，就像老人说的，一天要做。
没有就多呀，不告诉你每一座不得少一两小时了吗？
但是如果要像我们老人这样子的这个一半的成就，你最少得一天得打个六七个小时，我觉得才管用。
谁说的？
老人那时候不是说他每天那时候星期六星期天都在家里打24小时不下坐，他才能有那么大的成就。你看我们这种一天就保持两个小时，我总觉得好像这个用
功。你休两个小时，这是祖师说的呀、这是我们自己出的主意吗？是由于我们现在出了这个主意吗？这总是说的呀、
就是像我们
至少两小时，一千多内不得隔日不休，这是总是讲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懒这么说的，不是这样的呀。
我的意思就是比方我们这个就算开悟了，
你把地否定了吗？
不是否定，我就说这个
有更精进的，你就把原来那个最初的要求，最初的那个精进就否定它了。
我就说这是就像考试一样，只是达到60分的及格分，想要优秀就是必须得就是说最少每天得做个，就是我认为是做个半天6小时10小时这样子。但是我已经打了450座了，我到现在都一点都不想加座，我只想把我两个小时打好，我就觉得我的任务完成。
也不简单，能坚持到1000座也不简单，当然做多了更好，好归好，我不可勉强啊。那能攀比啊，那能勉强啊。
对，
也不是必须的呀、多做固然好，但不是必须的呀。
那我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心里就觉得好像没别人精进这样子，就怕。
不等于必须要精进啊，也不等于说哦没别人精进他就不成功了，也不见得啊。你每天两个小时1000多内不得隔日不休，不是祖师说的要求吗？
这个肯定是能做得到，就是一直没加做，就觉得好像跟老人那时候自己修行的那个状态好像差的有点远，就像比成绩一样，比他的成绩差很多。当然我这个只能像打分数一样，只能打60分，就是说想打到老人那种100分80分，对我来讲我好像就是家庭工作的要求我好像很难做得到。
那你明知道这样为什么不精进呢？
就是我加不了那么时间，我就是一加三个小时我就。
你指定想干什么？那个事你打啥妄想啊？
我还那就先把这两个小时做好再说吧，因为老是想着加做，就是又做不到。
加多好，固然好，当然是，但你不能勉强啊。
然后现在打坐打到现在，就感觉每天就是。什么都没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每天就是什么都没有的这种感觉，就是坐上和坐下都差不多这种。
你加坐试试看看，就还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加一加试试，看看怎么样。
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越来越这种欲望各方面都会降低很多，就很明显。 就没有啥欲望，也没有什么兴奋，也没有什么不兴奋，也没有什么特别伤心，也没有什么特别开心，就是很平常的这种状态。好嘞，谢谢师傅，我反正就是努力的把老人说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先做到再说吧。然后
老人说的基本的你就试一试吧，关系当然好。
对，就是我都是按照老人，我觉得做不到老人那样子，我就觉得就像就是差的学生，但是我还是要向那边靠齐，但是尽量尽自己所能，但是绝对不可能断坐，这是肯定的。这是毋庸置疑，这个断坐的问题是不存在，就是说加坐的问题我还是根据自己尽量把时间拉长一点。
按老人说的去加坐好，你去努力吧啊，好嘞。
好嘞好嘞，谢谢师傅。
好好的师兄。
齐老师好。
您好。
啊，齐老师，我有两个疑问我想请教一下您。我现在是第一个疑问是我刚开始就是打百日，我打了五印的时候只打了七天，第八天忘打了，直接就打了六印了。像这种情况，
第五印少一座
啊？
你说的是第五印少一座是吧？
对。
那个你两日做完以后加增加
啊，就是在后面补上就可以，最后补上就可以。
你不是已经少过了吗？现在也可以，你打六印中间加上一个第五印也没关系，加一个第五印吧，也可以。
好的好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往这里头发了一张图片，麻烦您看一下。
发哪儿去了？那图片？
是，就是那个聊天的那个里面。
你调调，我调调。
啊，对。
啊，现在转过来这个是
吗？对，现在找出来这个就是。这个是我打坐的时候我腿的姿势，就是我两个腿。最开始我打坐的时候我的腿是平放在就是坐垫上，但是当时我的腿就是特别痛，痛的就是浑身都哆嗦，然后因为我
放在坐在下头。
然后后来我一开始是没放那个垫子的，后来就是我是一个小童师兄借那个就是他带我打的嘛，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两边我放个垫子就行了，然后我就放了垫子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比较稳。然后我就想问，我这个两个腿中间您看我是散盘，我中间是有空隙的，没有交在一起，我听好像是说这两个腿必须得挨着，然后这个腿才算盘着。我这样打是不对的。
盘长着都可以腿，这样行。
没听清楚老师。
不想盘，这样就可以。
那就是两个腿不挨着也行吗？
也行，就像你这个，就照片上这个就行。
不是阴阳什么没对上什么的。
不讲究那个理论。我们
哦，
讲那个理论，
那也就是，其实就是我手印做好了，我脚这样的话是可以的，是吗，老师？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就是腿两边垫上垫子也可以的吧？
也可以，也可以。
哦，那我还想再问老师一下，因为我就是我现在刚生完孩子两年多，然后我这个腰啊，就是如果就是后面不放靠垫就会很痛。然后上次请教魏老师，魏老师说我可以放个垫子然后他就不会痛了，但是呢我会发现我有时候打坐我的腰就不像那种就是自然垂就是垂直的，就会稍微有一点弓着，就会有一点那样，这样的像这种情况我是马上调整了再回到这种就是直的这种状态，还是说怎样？
对对，直起来直起来，马上直起来。
也就是说对这个腰的这个，就是说我不能弓着，我必须要直着打才是对的，是吗？
我这个听不懂啊，你知道这个啥叫弯着？人本来的脊椎骨加上脑袋就像个豆芽，本来就不是直的，豆芽是直的吗？
我的意思，我就是有点，就是好像有点驼背了似的那种感觉的。
所以说要直一直起来啊。
啊，那也就是说，当我
不可能是笔直的，也不可能。
啊，对，不是笔直的，就是自然垂直。
所以说，这也需要直起来啊。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就是觉察到我自己就是有点驼了，那我就是还是就是马上要直起来，这样子我的气脉才会流动的更好，是吗？
你知道这样调整一下就完了，别弄得样样的，弄得咋样都弄不好了，别这样啊。
哦，就是马上就不用多想，就提起来就
行。发现了就调整就完了。
哦哦，好的，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我现在不是打百坐还没有打够嘛，那我现在就是坐上修，我知道是怎么修。那我看就是我认识的一些修心密的师兄，他们就是有坐下修。那像我这样坐下修，我是等100天以后，然后我才开始坐下修，还是说现在我
坐下修是啥意思
啊？我看他们什么有妄念，马上就一个佛号就给带了，什么？
那不就是观照吗？
啊？
观照啊，那不就是观照吗？
啊，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就可以这样是吗？
当然，观照，坐下观照，坐上金持咒，坐下观照。
那就是观照的话，就是用佛号那个带，就是阻断这个妄念，是吗？
当然可以了，因为啥不断妄念都算观照，不仅仅是佛号。
那就是说，目前的话，我坐下观照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观照，就可以。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好的。
妄念来了，不跟他跑，断掉他，这就是观照。
啊、
不管你有啥方法断掉。
哦，好的，那我明白了，我就想问这些。
好吧。
好，谢谢齐老师。
好，其他师兄有问题，请继续拍卖。廖以乔师兄，请开麦。
师兄好，老师好。我刚才听那个师兄说，就是死后归处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哈。好像我理解是本来就没有来去，但是我又怕自己是不是断灭了。我就是这个。
你这个理解，我跟你解释解释吧。
啊。
无来有去，就是本无来去。
啊。我现在是觉得
我说的本无来去的意思就是针对那个有来有去说的，如果不存在有来有去，我就不会说本无来去。我本来去正好就是那个有来有去，所以跟你说的有来有去不一样吧，跟你说的我这个本无来去不一样吧。
嗯，
你说的本无来去是不来不去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要是不来不去我都不说的本无来去，他自己有来有去，这个时候我才说的本无来去。
明白了。哇，老师真厉害。我其他没问题了，就是这个。
好的。
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好。其他师兄有问题，请继续拍卖。师父桂心雪师兄有一个问题，是文字区域的。他的问题，他说我执和法执是不是在明心见性的当下同时破？
有道理，他这样讲是有道理的，但是你注意他说的是破，他没说断尽。不敢说断尽，但是说同时破了我之后啊，是可以这么理解，有道理，他这个理解有道理。但是我们说明心见性，不从这个角度说，尽管他说的有道理，我们说明心见性不像他这么说。我因为啥感觉有点很奇怪啊？为什么用我这个法执用这种语言解释明心见性啊？元音老人对于明心见性有很清晰的定义，很清晰的开始， 为什么非要拉出来个我之法之，用这个来用你自己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老人已经解释得够明白了，听老人的不好吗？为什么要自己去拉了个我之法之去解释这件事？为什么这样？
嗯，他可能是刚刚在
以老人说的为准吗？
是的，他可能是在听前面师兄说我执法执的时候，他自己突然有这么一个疑问。
师兄，
哎，好，
能听到吗？
能，
能听到，你讲吧。
是这样，我就是最近两天吧，要做一个甲状腺切除手术。我想问一下师傅，如果我能够坚持在床上能做这个打这个做这个两小时，我算不算断坐？因为
不管你躺着打着都行，坚持住两小时都不算断坐。
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李明师兄请开麦。陈静辉师兄也可以开麦了，两位师兄，陈静辉师兄话筒已经打开了。
徐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是打印了在照相馆打印了一个元婴老人的法相，那个有点大，然后我又请了一个法相，然后我想把那个大法相，我一直用黄布包着嘛，就是我想给他放寺庙可以吗？就是我觉得多了一个嘛。
没处搁了，你是说这搁在哪儿啊？这没处搁了那么大。
对。
其实啊，就像这像啊，它有供养的，也有的像是存放的呀，你放起来它不行吗？为再一个，你送寺庙，你要是说是观世音菩萨像好啥，那你送寺庙，寺庙里你所送的寺庙，他尊奉老人不尊奉啊？你送个老人像，他要不要？他接受不接受这个问题的？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再一个，要假如说寺庙的住持或者寺庙里都老人的弟子，你就送去有什么关系啊？
哦，
人家不接受的，你送去以后他会怎么处理，你知道吗？
哦，行，那我就放着吧。
对呀，你放着要啥紧的？有处供养就供养，没处供养就保存着放着，它有啥紧的？
行。那
如果有机会啊，谁想供养老人刚好没有像，他刚好想要个大的，那不正好你给他供养。
也是哈，对。
师傅好，电话师兄好。
啊，您好。
啊，那啥，我最近想，我说这个师傅。这个断坐的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是如果晚上打坐的话，这个时间要就时间就可以放松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其实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宽了，是吧？我感觉。
我不是说宽窄的问题，是界限。
啊，
不是，
这界限是不是有点放的有点宽了？
你这有前提
啊，
说话有前提
啊，
总是晚上打坐，前提是把这个不得隔日不休换成了不得隔夜不休，不得隔夜不休，他这两夜的界限在哪儿？不得隔日不休，两天的界限在零点，不得隔夜不休，这两天的界限在哪儿？你说个界限我听听。
啊，这事儿
大都是和全都是的嘛。
嗯，
这考虑啊，用分析分析啊，都不用分析，这不很自然的事吗？你说不但隔日不休，零点是两天的界限，谁有异议啊？谁都不会有任何异议。他不是谁去我去论说论说才是，都不用论说，谁都那么认为的呀？不是大家的共识吗？都是那么认为的吗？
嗯，就是不是我上次断钻就断钻的那天，不是我感觉就根据我的这个啥话，我感觉是不是其实时间也没算断，就是我上次不是凌晨七点多送完孩子九点钟上座的，然后也感觉就是那种断座的状态，我打电话说你打电话给你说你说是断座的。
那你说具体，
就是我上次
就这几天，
上
月几号的几点到几点打了一座，你把这个列出来，我看看算不算断座，这就说明白了。别在那今天明天不用今天明天，昨天前天都不用这个词儿，你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你用这个话说我听听，你用这种语言说你打了几座，列个表列出来我看看，你想一想你列出来我看看。
啊，我之前就是经常是每天是夜里打坐的嘛，然后是
夜里你说几日几日的几点到几点，你说这个。
哦，那个时间长了我忘了，就是上上次的这次这个断座时间，我感觉是不是？
我们就说你不是判断断座没断座呀、
啊？
我是判断这样判断，说具体几月几日的几点到几点打了一座，然后接几日就列一行一行列出来，我看看算不算断座？
那天是晚上一点多打的坐，第二天不是
我这几天急急着打，用这个话
啊，就比如说是前天打了，前天晚上打的一坐，
这个话用急急
啊，
这用前天昨天，不用这个，不用前天明天昨天，不用这种语言说，用几月几日的几点到几点，用这个说。
哎呀，这个时间就是，
你不好说，你不好，我给你假设啊，榜单提示多少，先从一月一日就这说吧，然后列往下来，一天天挨着列下来，我看看。
就比如是一月一号的，一点钟打坐。一月二号晚上没打坐，到二号的九点钟打的坐。
一月一号的几点呢？我不没有看你说几点呢？
一点钟打的坐。就是二号没打坐，白天没打坐，晚上哦到三号了，三号的。早上九点钟打字。
二号呢？
是二号没打。
他不是隔一天没打吗？
啊，对。
不用说，你直接连三天都看出来了，这不叫隔日不休吗？
啊，对，你就是。
你一定间断了吗？这不就间断了？四号没打吗？
嗯。就是上次我打坐，我就是感觉是，坐上第二天。就是感觉像是一个人没
看见、啊、你说这个一月一日一点就是说过了零点一个小时以后你打了一座，就是一月一号的、
啊、
然后到三号九点打了一座，二号没打、
啊、
连问都不用问啊，这么明显阶段了、啊、这还用说呀、啊
好了，再没啥事了，是。
嗯，好。听说您打了，是打了。
没有，这之前我上次这已经，我这断断以后又都快。
你现在打了多少度了？
啊？
你现在呀，打了多少度了？
现在都快700转了又。
啊？
上次是两年前的事儿。
你现在连续签注完成了没有？
已经700多座了，师傅。
啊，
700多座。
现在700多座了，师傅。
没断。
现在是700多座了。
现在没断。
700多座了啊！我看到这700多座了。
啊、
你不这一天
师傅
好吗？
是师傅，请问。
别再拿这一天干扰了。
没
有了。这能行吗？
啊。
别计较这一天了啊！这一天就忘掉了吧、
啊，
好吧。
啊，好，嗯。
行了啊。
嗯。
嗯，
其实你打1000座里头啊，
嗯，
哦，有个一两次是不大要紧的，但是我们说话不能那么说，我们都说就必须是不能间断，就必须这么说话。当然你间断太多当然不行，偶尔有个一两次不大要紧的。
师傅。就刚刚杜师兄他好像的意思，他说在这一次100座之前，
上次
上一
次是这个意思，这次没见到，没见到。
师兄，那您在上一次
没有紧张
啊？那更不要紧，
哪能都忘了吧？都不是这700多里的事儿，那更不要紧
啊。没事没事，我就说是这好像是这个啥时间是不是有点太宽了？宽了它是不是影响这个啥嘛？这没事。嗯，
好的。
嗯，
师兄您没有问题吧？有没有什么问题？师兄请开麦。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啊没问题。
哦，那怎么还在说说那个700座之前的那一次？
放不下，就是在以前有过这个事，放不下，一直搁心里挂不掉了。
不是，是之前是我感觉就是之前如果说的话好像是没断座的样子，但是这样算的话就是还是断座，就是断座了。
啊，那您是师兄，我想问您搞清楚一下，您这个700座和您之前那中间差了一天的那中间，是不是就只差了一天？差了那一天，还是什么意思？
两三次呢？我给师傅也说过。
啊，
所以那次、
就是。那就是重新打嘛。
啊，
别人说了。嗯。
都已经重新打了，还说他干啥？不用说了。
嗯，没事。
好。
嗯。
行，师兄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师兄啊。好。
李家鹏，烟台李家鹏。
好，烟台李家鹏。
嗯。好，老师好，
你好，
师兄们好，齐老师好。然后的话，我的问题是，金刚怒目、菩萨低眉，都是这个佛就是在教导众生的时候呈现的一种外相啊，我们经常这样说。但是我们自己的话，有些时候发火呀，这种。呈现的这种性相状的话，跟这个佛菩萨的话呈现的这种金刚怒目的话，是有区别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我觉得是有区别，就是我的内心是没有。
我认为有区别，跟你认识一样。
嗯， 就是内心的话，咱内心是动真怒了，这样一个菩萨不是，人家没有动真怒。那么我是动了真怒了，一个呈现出了一种发火的状态，但是我能够关照到自己是这种做，是这么做的话是过了或者是不对，但是已经发火了，这种状态的话，这种好像有些时候真是身不由己的那种状态啊，这我们怎么应该去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啊？
怎么避免？修行，关照打坐，
关照打坐，
你修行啊，怎样避免？就这样避免。
就还是打，还是再继续修行啊？
那不用修行，你还别的我都那不知道啥办法，别的哪还有办法？怎么没有办法？只有修行。关照打坐，
关照打坐。
关照是正行，打坐是助行。
哎呀，这个说真的，是真的，齐老师哈，就是这个修法这么长时间了，然后的话，这个很对这个自见上应该是没问题啊，然后的话。能够意识到，你说这个东西，这你要是发火什么的，说是不对啊。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是，就觉得说这个怎么叫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哈。就有些时候真的往那个火哗就出来了，是吧？哎，收不住。
我也关照打坐了。是啊，所以说关照打坐嘛。
还是要关照打坐是吧？还是要继续修炼这个功夫是吧？那我们如果说修行得法的话，能够达到那种境界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与人处事的时候，也可以这个金刚怒目啊，是菩萨地美呀、啊，是不是也可以啊？
对，是的，
可以是不是啊？
现在不可以。现在不可以。
现在不可以是不是啊？如果说真的能达成了以后是可以的，是吧？
当然可以。
现在一些那个一些。学佛的师兄都说，好像这个学佛就是一股慈悲心啊，时时刻刻都体现出了一种以这种柔和呀，一种慈悲呀，一种比较咱说佛系的人，比较佛系的人都是比较看着比较善良的那种状态啊，都是有时候甚至这种普通的世人的话，感觉的话，这种人都好欺负，你知道吧？学佛的人好欺负，是不是？这种状态并不是正确的。真正的学佛有成的，就是要金刚怒目、菩萨地眉啊，但是心中的话，心中不动啊，这么一种状态，是不是是正确的？
听不懂你说的话。
我表达不好。我的意思，齐老师是这样啊，说这个学佛的人，现在咱那个佛弟子有些时候的话，就会表现出一种慈悲感啊，一种善良感啊，而世人的话就以为的话，哎，这种人的话是一种比较好欺负的一种状态啊。而这个金刚奴木啊，什么菩萨地门啊，是不是他也是应该就是学佛？
我这样吧，我现在我听到你说话的脉络了，你要说什么我大概有一猜，我问你一话，你信不信因果？
信因果。
就这一个话，你信不信因果？
信因果，
信因果还存在你说的问题吗？
信因果。
啊，什么什么欺负谁啥的，还存在这问题吗？
那这种就是这个说话的这种遣词用句啊，语气态度啊，是不是也会有因果呢？
当然有了
啊，
任何人都在因果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都在因果之外。
那心不动的话，如果说表现出金刚怒目的状态的话，是否也有因果呢？
在因果里，不是有因果什么有没有？不是没有，怎么会没有因果呢？都在因果里。不过因果有两大类，一类就是世间因果，一类是出世间因果。一般合在一块说，都说是出世间因果，都说这就是说世间因果和出世间因果就这两种。世间因果就是造业受报，能听懂吧？出世间因果就是修行解脱，能听懂吧？
能听懂。
对，修行是出 世间因解脱就是出世间果。
嗯，
世间因果造业就是世间因，受报就是世间果。
嗯嗯，对，嗯。这个说因果的话，好像这个说这个问题的话，好像就是还是挺那个的啊。这个总的方向还是挺对的。
有一丝一毫的是在因果之外吗？
嗯，
都没有离开因果，都在因果里。
那是。
所以我一看我就问你啊，你信不信因果？就问这个，信因果就不存在这些疑虑，就没有这些疑虑了。你要信因果。堂堂正正，没有啥疑，除非不信因果，产生许多烦恼。
就是戚老师，您原来说的那个，就是这个仁义礼智信哈、啊，就是我们的一个持身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啊，就是。
那是儒教啊，我们国家的佛教可以这么说。
是，但是。你说我们特别是在世间的时候，这个如果说这种相状上没有36个变化的话，比如说会恼怒啊，会这个生气啊，会高兴啊，会这个悲伤呀、啊、会这个会各种各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单一的以这个慈悲啊善良啊，是不是我们就是恐怕也行不通啊。
听不懂。
我是说，咱们仁义礼智信的话，如果说，在这个特别是学佛的弟子，就是说，如果说，总是怀着一种
仁义礼智信，我跟你说，你这先说这个问题吧。
嗯。
带兵打仗的大将军，他就没有仁义礼智信了。
嗯。
照样仁义礼智信。
嗯，哎，那就是今天晚上我到我们那个市场上去，然后的话那儿就跪了一对人在那儿乞讨，说挂了个牌子，说他的小孩生病，然后的话，然后就在乞讨啊。像这种的话，有时候看上去一眼假啊，但是那学佛弟子的话特别善良，有这种慈悲心。嗯，
市场
啊，就是我们前面有个市场呀。啊，有个市场的话，那跪了一对夫妻啊，然后
不是卖东西的市场吗？
嗯，
是卖东西的市场吗？
啊，就卖东西的市场呀，卖东西的市场啊。然后呢，他就在那跪着呢，写了个牌子，写的是什么小孩生病啊，需要帮助呀啊，以后弄了个二维码。
这不是市场的业务吧？
啊、
嗯？你怎么提到市场啊？这不是市场的业务吧？
市场。什么东西我没听清您刚才说的这个。
说啊，小孩生病要治好他，这是市场的业务啊。是他的工作啊，市场的工作啊，市场的业务啊。
不是是他是在前面那个菜市场上有这么一对夫妇跪在那儿啊，在那儿在菜市场上乞讨啊。我说他这种乞讨的话。
你要吗？
嗯。
你要说他在寺院里乞讨我还能理解。市场是寺院吗、
啊？
他为啥在那
儿
乞讨啊？
人来人往啊，人流量大呀，他那儿人来人往啊，所以他就
那儿乞讨。你说他要钱的呀？那当然
就是。要钱，就要钱 啊！
哎呀，
钱
你知道我听错了呀？
啊、
我一
听错了、啊。
你说的乞讨，
啊、
我听着乞讨。
啊，乞讨，乞讨，
啊、
要钱，要钱，要钱。
那当然就是，听错了。
那他作为一个佛弟子，难免有这种慈悲心啊什么的。你说
他是佛弟子吗？
啊？
你认识这俩人吗？你知道他是佛弟子吗？
我是咱们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咱不认识啊。但是咱知道，咱能照见他这个东西的话，他是在骗人啊，照见他是在骗人。但是我们啊。
这一对夫妇啊，跪在那乞讨、啊，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不认识，你咋知道是假的？你咋知道是
假的？从他那种状态的话，咱可以感觉出他是假的。
怎么又乞讨了？
嗯？
要是真的真的没办法了，就不用祈祷了。你说这是？
这个东西这
是假的。
就是说咱用这个自己的这种智慧哈，看一看他这种状态哈，能够。
我认为你就这样，你没有根据就认为他是假的，你这是没智慧。
啊，他就是真的，他就是真的吧？或
者
就是假的。啊，他真的，或者是假的，或真或假的吧。然后我们有这种慈悲心。这个去给他这个是这个啊，给他点钱啊。
非常赞同，你说的我非常赞同。假的给、我就非常赞同，好吧？这个没问题吧？假的也给，没事了吧？
假的也给，那我岂不上当受骗？这不是藐视我的智慧吗？这不是？
真假都可以给，这就是慈悲，行了吧？这是我的观点，我跟你的观点不同。
啊，那学佛人的话，就注定就得咱这就吃点亏嘛。咱说，
你给真的就不吃亏了。
啊，你
对你来说给了个真的你没吃亏，给了个假的就吃亏了，什么逻辑啊？这是，不管他真假，你给了他你都吃了亏了。
哈哈哈哈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齐老师这个心胸还是比较宽阔一些啊，是呵呵，总是感觉假的好像利用了我们的善良，是吧？有点不心甘情愿啊。
那真的就没有利用你的善良啊？
嗯，
真的也是利用了你的善良吗？
但是真的话，你是把我的钱用在这个正地方去了，那你这假的把我的钱给骗去干别的去了，是不是？并不是一些用于帮助小孩的，对不对？所以说，我感觉是这有点区别啊。所以我说就是在这种与这个世人这个相处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我们本身是世人，所以说也避免不了，所以说。这种变化啊，这种相机是叫随机应变啊，根据不同的情况的变化，金刚怒目或者菩萨低眉，是我们自身的话，是不是？
这给个真假，他真假给不给这个事，跟这个怒目低眉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相干吗？你扯一块说干啥？
我就是说这种变化，我们对这种时间情况的变化和我们自身的这种应对的变化，表情也好和我们的态度也好。
变化呀、啥呀、你要是说我没有说怒目低眉，我也没有说跟这个真假给不给，我是说变化的，这就可以讨论变化了。这个变化能扯得上，扯到一种真假上能扯得上吗？什么变化呀？
你的态度对人的态度上的变化呀，或者是这种啊，
这能扯得上态度变化吗？真假我听听咋扯上了
啊。你真的话我当然我就施舍我就给你，你假的话我就不给，所以说这是算是一种
我们就说这个已经说过了，我说我跟你的观点不同，我说真假都给。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们就是没有变化，
真假
不管你真或假，我都是。
什么真假？我们不考虑真假。
那不管他的真假，我们都是一概以真的对待。
那是你想的，我根本就没这么想。看到这种现象就应该不是。什么真假？没想过啥真假。
这个，齐老师啊，这个的话，我觉得从因果上来说的话，哈。肯定是我们这个做的是对的，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会，就是说从世间短暂的来看的话哈，这个学佛人要吃亏，敢于这种感觉啊。
啊，你给真的就不吃亏了，不也照样吃亏吗？真的你给了他，你没吃亏啊，不一样。
我没给他，我感觉是假的，没给他，是不是就不吃亏了？
那真的就给他借了，是不是？
所以， 所以我这个意思哈，不是说这到底是给他不给他钱的问题哈，就是这应对这个世间事的时候，这种变化啊，这种变化啊，针对不同情况这种变化，我们自己的这种态度，这种脸谱呀啊，这种外向啊，这种变化是否也是应该随机的去变化，而是。
听不懂，这咋能牵扯到脸谱上啊？
但是您的立场我是听明白了啊，还是要
我根本就不是真假，都没那么讲过，遇到这种现象应该不是，谁想想真假都不想真假的事儿。
因果上说肯定是站得住立场的啊，因果上说肯定是站得住立场的啊。但是我任意理之信的话，如果是我要被世间的一些人，你说就轻易的骗了的话，你说是不是这藐视了我的这种般若啊，藐视我修法的这种智慧呀，
不相干的事，你爱给不给有什么智慧不智慧的？怎么了？你不给他就有啥事啊？
就这个，就好比有人说惹咱发火的时候，有些事的话他做的不对，那我内心虽然没有这个依然不动，但是我表面上就得表现出一个态度，是不是？你这么做我很生气啊，就要表现出这么一种金刚怒目的一种状态来啊，才让他知道他这种做法的话是不对的，是不是？我不能一味的这个慈眉善目呀啊，一种善良的状态，对不对？我觉得是不是这种状态是对的啊？
你说话我有时候就是听不懂，怎么这啥呀？
这个我说话这个绕来绕去，
我没听懂啊，听懂你随便绕，能听懂你就随便绕，我听没听懂。
我就是这么说吧，简单点说，齐老师啊，我就是发现哈，这个一些这个学佛的一些这个师兄啊，人还都是比较善良的啊，都比较善良，然后也比较有慈悲心啊，不忍杀生啊，不忍这个不忍那个啊，有些时候的话真的是怎么说呢，修佛的人这个在四上境界上来说的话比世人的话要高啊，高好多这个境界，所以说他有些时候你看跟世间上的形形色色的人相处的时候的话，他有些时候他不懂变化，他明摆着他就吃亏，你知道吧？啊，他就是善良，他就是讲诚信啊。他说他这种变化，我的意思就是这种变化，金刚怒目也好，还是什么菩萨地门也好，还是喜怒哀乐也好，心中不动而外向的话是有应对的啊。这样的话，
我都没听懂，这样说我就不让你给我解释了，因为你说到这儿我都听不懂。李华，你们能听懂吗？你告诉我，要是你们能听懂，我都以后我问你们去。
师傅，您说话，我们都听懂了。我看聊天区域师兄们互动很热烈。现在我就师兄跟师傅交流时间也不短了啊，就今天晚上，我有一个困惑，就是李家鹏师兄，因为我不太记得了啊，你是不是还没开始修法呀？心中心，
你老是问我这个问题，我很生气，这个李师兄、
是吧？
这个我修法十多年啊，你一说这个问题我就很生气啊。对，你的说，你从何说起这个话题？你感觉我说世间法的话不入流吗？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吗？所以你这么问我吗？对不对？你这么说的话，我建议你好好看看《阿含经》，好吧？
哎，那你刚刚不是还说那个金刚怒目什么菩萨地美？你这个，
我现在
你到底是听动还是没动啊？
我现在就给你几个大棒子，这个棒喝你。
金刚怒目，
我给你几个金刚怒目，你知道吧？
那你心到底动没动？
这个我心里没有动，你知道吧？我经常喜欢这么逗一逗师兄们，心里没有动啊，真的。
啊，您已经完成完成新公信。
不要不要，我都觉得大家哈，我这个尤其是在群里面的话，都不要动不动就是这个，你有没有修法？你打了多少座呀？啊，你看你打了50座，你看你500座、700座，这个的话，我觉得话，
必须问的呀。
嗯，
你喜欢问这个多余啊？因为不了解你的情况啊。
对啊。
我都老是到不理解的时候，哎，我不知道你现在情况，你是不是就心中心法的啊？就问一问。
我是是是是，
我是心中心法的。我下一句话就是，那我说话没有参考价值，因为我不怪你，是我说话有局限性，我就局限于修心中心法的人。你不是修心中心法的，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你不要理会，我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是季老师，我是修心中心法的。
清新师兄是不是还有问题？
等打坐的时候有电话来了，能接电话没有？
不可以，你不就你就把电话关上，关掉吧，或者拔掉。
哦。
打完坐以后再接上。
哦哦，好好，谢谢齐老师。嗯，好。
要是手机，你把手机关掉也行。
哦，好好好好好。我的问题完了。
百合师兄请开麦。
这个齐老师好哈，我是那个哎，我是今天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我还没有那个正式的参加咱们的这个心中心法，所以说对就是这个法哈只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今天听师兄们在聊的话吧，也有很多的想法啊。就我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是就是我，因为学了很多的这个，说文思了很多，文思很多呢，我也上座，但是呢，我现在修行的问题是出现，有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很精进，有时候会觉得很懈怠。这种懈怠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本来不了解究竟法义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是一门心思，我想知道佛究竟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究竟学佛学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一种欲望，去了解这个知见，也就是说这个见解。但是当现在学到楞严经啊，就是这些个大乘的经典哈，以及就是这个法学到之后吧，突然就是回头再看哈，因为我就是说那种处理的心思特别强，就是说白了就是那种自我解脱的愿望特别强。当知道这种大乘的佛法吧，然后说回入娑婆度有情，你学了很多，然后回来还得要回入这个。就像说像成为菩萨呀，成为佛还要回来度众生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有一种泄了气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好不容易出去了，我为什么还要回来啊？就是这个，因为说到这个大乘的这个佛法不生不灭哈，因为你说白了就是说你死不了，这个死不了不是说的肉体死不了，就是当说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种就突然就觉得就是想放下那种感觉，所以说就是我问题这个结在这儿，我就现在想打开这个结，我怎么能就是说还像原来那样很信心百倍的发菩提心，然后呢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现在的问题在这儿，齐老师，感恩您给我那个开始一下。
你要问什么？我没听出来。
我就是当我学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学了6-7年的就是文思上的这个东西，我打坐我也在做功课，但是我发现我这种懈怠哈是一种就是不精进了，我有点懈怠，就是这个懈怠感觉无力，就是那种强烈的欲望，出离的欲望，强烈的那种欲望没有了。
这是问题吗？你说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这个现象不是你自己普遍存在，但是你问题在哪儿？
我没有劲儿了，我觉得我
这是问题吗？没有劲儿不是问题，你说的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普遍存在。
那
那我怎么才能鼓起勇气，然后那种真正的有力量呢？
那是感受，你说。
嗯。
感受感觉，现在没那感觉了，当然是没了，这个是普遍现象。
嗯，就像刚才有一位师兄说的那样，就感觉对世间法也不迷了，也不那个，也不追求了。对佛法呢，追求那个力量也不那么足了，感觉一切事情平平淡淡，然后好像没有什么提起我的那种特别的兴致，就是感觉，当你知道人生无所得，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你也追求不了，什么时候万法皆空的那个时候，你突然就觉得一下子就好像心像泄了气了一样，就那种感觉。我就想，
愿存在这个现象。
我想吧，我的意思说呢，就像那个接触这个心中心法，我是意思，因为我还没在修，我是刚听说，我前天吧，是大前天，有一位师兄推荐给我的，我什么也不了解呢，正好我把我拉进这个群，拉进这个群吧，我就是今天就有幸来聆听你们的那个，就是来那个开示啊，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在这儿，我就想，我要是进入您这个群，这个修这个法，能不能带动我那种强烈的那种发起我的那种力量，那种心？
我不按你这个思路，我们修行一心法目的是明心见性，你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明心见性。你要不需要明心见性，那你就别修行中心法。
那我再多问您一句，那个秦老师，这个明心见性是一定是修得的吗？那我见解相得的话，不是吗？
理解能算心证吗？
那不是心证，我知道。但是就是说你，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
那就是为了实证。
这个
我
知道。
理解，你就看破就行了，不是为了理解。但这个。这个观照打坐是为了实证，不是为了理解。理解你就不用观照打坐了。你要只是要理解，就看看书就理解了。
那不得，我知道他不得实修嘛，他不得真正的运用到生活中去嘛。
我不是说实修，我说实证。为了实证才
可以。是实证，不是实修。
实修是因，实证是果。
明白。行，我齐老师，我就这个问题，我大致我自己能够理解，我能够明白一些了。感恩齐老师。
好，师父问答区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觉愿行师兄的问题，没改名字。他说要时时刻刻见本性才行，这句话具体举个例子开示一下可以吗？
这个要时时刻刻见本性才行，这个是这个是在哪看见的呀？
不知道他在哪看见的。
是不是你问问他是不是在老人的开示里见到的？
这位师兄现在已经不在线了。
哦，以后问他以后，他要说是，叫他把那个老人的原文，老人在哪个开示里有，把这个原文拿出来，这个，然后答案就在那一段话里。
好，
就在老人那个开示里。
现在好像。这个在
他这个问这个呀
啊，
这样说好像是没法回答，举个具体例，举个什么例啊？这个其实各个键盘性用举啥例啊？啥例都不用举，用举啥例啊？他先举一个我听听。你先举一个我看看是啥。
他师傅，我在那个中游释药里面倒是收到了是主师开始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果证能 惊情能这样啊，朝于夕，夕于思，朝于思，夕于思，流离于思，颠沛于思，时时刻刻关照，念头一起就看见他，不跟他跑。我们果真能这样惊情。
如果他一提你就阶段他不跟他跑，这就举个例子。
哎，
这
嗯，是的，果真能够这样精勤不懈的做功夫，不过三五年就能打开来见到自己的本性，有人修行许多年也不行，这是什么缘故？就是时时刻刻还在动念头，没有看住它，没有精进。假如时时刻刻看住它，只要三五年就一定会把念头歇下来，一定会把身心世界划空，在经不断的在世境中锻炼勤除习气，最后定能达成一片，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修心中心法的人要时时刻刻打坐，并不是打坐两小时后下坐就放野马，任妄念蠢动而需绵密关照，看住妄念不跟他跑。打坐是打什么？打是打掉妄念，坐要看见念头起初不跟他走，坐就是见，要见本性，时时刻刻见本性才行。这个性能如影随形，要离也离不开。傅大师说：“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就是这一段里头。嗯，马建师兄还有一个问题，师傅，他问那个刚刚您说的就是前面他可能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元音老人对明心见性有清晰的开示啊，这是您告诉他的，他问这个开示是什么样的，请师傅解决。
略略明心见性
啊，
看那本书略略明心见性就是那样的
开示。马建师兄啊。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应该没有其他问题了啊，师兄们请看一下。程静辉师兄是不是还有问题啊？这个地方师兄要有问题您还可以开麦啊，现在师傅还没有下线。程静辉师兄。
我记得老人不是说三五百坐就那个吗？老人不是说三五年吗？我
三五年打成一片说的是。
哦，三五年。
嗯，三五百坐见性最好的时候。
哦，好的，那没有问题了。
好的，好，师兄们看看，哎，房师兄房。房林照啊，房林桃师兄请开麦。
嗯，你好师兄，师兄你好。就是我在那个我们那个聊天区看到有个师兄说，他说讲座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那假如今天早上我8点钟就是打坐，然后第二天因为有事情嘛，那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好像10点才开始打那样子，算不算断坐呢？
他这个不按他这个说法，心中心法打坐不按他说这个不超过多少小时，不按这个说法，不就是不用这种方法去计算时间。话是这样说的啊，每坐不得超于2小时，1000坐内不得隔日必休，就这么说的，不得隔日必休。用这个话说，不用什么超过多少小时，不用这个话。
好，这就没问题了啊。好的，马倩师兄，请开麦。师兄请再点一下话筒。
师父好，各位师兄好。 是这样，上个月的时候，我养了一只16年的狗狗去世了，我心里就一直对它很放不下，我也知道这是一种妄念，但是我就是经常很想它，很想它。我想问一下师傅，我能够为它做一点什么吗？我总想知道
它。你不可以，我不干涉你。
就是我师傅，像狗狗也和人一样，它现在还是属于在中阴身阶段吗？
我不了解狗，我这个中庸旧度说的是人，狗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哦，那比如说我要去读经回向给他，这个对他有好处吗？
这个是你的自由啊。
那我现在就是总觉得我很想他，我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妄念？
你明知道是妄念还是说啥呀？这是
也是一种执着是吧，师傅？
是不是有意义吗？是执着不是执着，他能怎么样啊？管他是不是执着，你的狗是不会活回来的，又活了，不会的。
是的，我明白，但我就总是心里边放不下。
对，你都吃都放不下，你还不放下，哎，真有意思。
嗯，我也没问题了，师傅，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问题，就是
没问题。有啥问题啊？
我知道我还是太执着了。
好的，好，师兄。
嗯。
啊、哦，好，师兄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嗯，没问题了。
没有了哈，好。
嗯
嗯，好，嗯，张海霞师兄还有一个问题，师傅，他说本来轮到打二印，要加一桌四印，请问这一天先打二印还是先打四印？他可能
先多打了个先打，
嗯，
加座往后说，加座有加座的方法。
好，师兄听到了。
你刚才打那个，先打那个。
好，
这个话我说了以后啊，我记得有一回也有这种这个问题，跟这个一样。就是说这个我当天该打四印，我这一天一定要加一座，我加日印的，也就是加日印，就是这个该加加一座就加日印，那么这个日印和四印先打哪个印，有这个说法，有这个问的。
嗯，
我就说你当天该打那个座你先打它。我这个说法可能啊，就有一种前提，啥前提啊？加座的时间有没有还两说呢，还不一定有呢。但是呢，我估计会有，所以我要加一座。那你先打，你该打那个啊，一定要加。我一到就是4个小时。你知道老人有同样的问答，他说先打而已，说过这个事，我记得有。你看看老人看视力有没有？
嗯。
我说呢，该事情先打事情，说能有时间加不能有时间就可能会有，不一定会有，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该打哪个打哪个。老人说的意思是先打事情，说是连续打4个小时。我这个先打哪个。
嗯。
都告诉你这两个答案供你参考。
好。师兄听到了啊，好。